哈马斯警告人质可能已经罹难，胡塞特袭美国货船，抗衡中共挑衅，菲律宾将会建设南海九座岛，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美日韩共同谴责。德国12年嚟首次攻贺台湾选举，凸显对台政策转变。中国自由派泰斗茅于轼，95岁抵达自由之地。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什么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15号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警告，被哈马斯挟持到加沙走廊的很多人质很可能已经罹难，并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政府。哈马斯播放被绑架人质的影片，要求以色列停止空中和地面进攻后才释放人质。英国情报机构及海事安全公司表示，一艘美国货船在也门外海被飞弹击中。14号哈马斯播放了一段未标注日期的37秒人质影片，画面显示有三名以色列人质，分别是26岁的华裔女孩诺亚、53岁的尤西和38岁的伊泰。影片结尾的标题是15号我们将会宣布他们的命运，让世界猜测他们有几个人仍然生存。15号哈马斯再次发布新影片，据称显示尤西和伊泰的尸体，只有诺亚仲幸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责哈马斯的行为是在度进行心理虐待。路透社报道，几个礼拜不曾露面的哈马斯武装之翼卡萨姆旅的发言人表示，很多人质恐怕已经遇害，其余的人每个钟头都身处极大危险之中。以色列政府要负全责，哈马斯的抵抗族新盟友已经通知哈马斯，未来几日之内将会对以军扩大攻击。抵抗族新是伊朗40年来为反抗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而建立的军事联盟，该联盟在今次危机当中首次在多个战线上同时动员起来。15号据英国海事风险公司安布雷说，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美国货船在也门亚丁湾附近被胡塞导弹击中并发生火灾，但没有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坏，目前该货船正继续航行。胡塞此举是针对美国打击胡塞军事阵地的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曾经表示，13号美国同联军使用超过100枚精确制导导弹袭击了16个胡塞武装地点的60多个目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舒斯特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伊朗告诉他们未来获得的资金和支持取决于他们是否继续在红海作乱，他们会继续做下去。伊朗煽动胡塞在红海作乱，他的目的是向欧美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攻击，这个是伊朗搅动欧美的一种经济杠杆。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主要商业航运通道，所以打击这些目标几乎向每个欧洲人和很多美国人发出了信号。 而红海骚乱背后的另外一只黑手就是中共。舒斯特表示，中共正在利用已经出现的机会消耗美国的军力。在红海骚乱当中，中共在度推波助澜。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以及也门使用的无人机是中国产品。胡塞武装正在使用伊朗开发的反舰弹道导弹，中共正在提供协助。虽然中共并没有公开挑战美国，但它正在为那些攻击我们利益的人提供便利，从而将我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亚洲转移开，而中共正试图在亚洲为所欲为。中共和胡塞武装之间存在隐蔽联系的另一个证据是，最近有九艘船只在穿越红海的时候发出全员都是中国人的信号。这些船只离开红海之后就自动将识别系统设回正常状态，显然是借由与中国的关系来躲避胡塞武装攻击。有评论认为，随着红海危机的持续升级，美国现在可能会以压倒性的力量作出反应。阿拉伯卫星频道马亚丁报道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将红海军事化，这些步骤会加深该地区的危机。另外，据伊朗新闻社15号消息，印度和伊朗完成了伊朗东南部查巴哈尔港的联合开发，从战略上挑战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该协议抵制了中国的区域投资，并为印度提供了一条绕过巴基斯坦的通往中亚的替代路线。查巴哈尔港的发展削弱了中国对区域贸易路线的垄断，重塑了亚洲的地缘政治动态。有人认为，这个就是金砖国家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其中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战略目标，这样的事件发生得越多，裂缝就越多，最后会变成完全的裂缝。路透社15号报道，由于菲律宾在南海不断遭到中共海警船和民兵渔船的骚扰，菲律宾军方表示将会在南海九座岛聚推动建设，使这些岛聚更适合部队居住。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布劳纳15号参加由总统小马可斯主持的会议之后对传媒表示，菲律宾将会在南海的主权岛聚推动建设，使这些岛聚更适合军队居住。除了菲律宾和中共经常在海域上发生冲突的仁爱礁之外，菲律宾还占据南海其他八座岛礁，将它们视作自己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布劳纳说，我们希望改善九座岛聚，尤其是我们占领的岛聚。这些岛聚当中亦都包括南海最大、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业岛。这个岛聚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大约480公里，邻近中共的军事设施。布劳纳表示，军方希望为驻守仁爱礁的部队带去一台海水化淡机，这支部队驻扎在二战时期搁浅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上。这艘登陆舰是菲律宾在1999年移到仁爱礁的，用来宣示主权主张。布劳纳还表示，随着将重点从内防转向领土防御，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计划还包括采购更多的舰艇、雷达和飞机等等。在上个礼拜，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问了菲律宾，期间批评了中共近期在南海针对菲律宾船只的骚扰和危险行径，已经引发了欧洲的担忧。同时，为了彰显德国的支持，德国宣布将会扩大和菲律宾的合作，其中包括提供更多无人机。北韩官媒朝中社15号报道，北韩14号试射了一枚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美国、南韩和日本对今次试射行为进行了谴责，亦都在当日，北韩外相率团出访俄罗斯。朝中社宣称，今次试射是为了测试新型多节式高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以及中程高超音速可控机动弹头的可靠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4号证实，北韩在14号下午2点55分从平壤一带向东海进行导弹试射，推测为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大约飞行了1000公里之后落入东海。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枚导弹最大飞行高度至少有50公里。南韩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批评，今次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北韩的行动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将会透过稳固的韩美同盟防御体系，维持可以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能力。 南韩、美国同日本嘅北韩核问题特使进行咗三方通话之后，日本外务省发声明表示，日本、南韩、美国三方强烈谴责北韩喺14号发射弹道导弹，咁样违反咗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威胁到地区同国际嘅和平同安全。随后，三方就北韩当前局势，包括俄罗斯同北韩嘅关系，交换咗意见。值得注意嘅系，当日北韩外相崔善基率领代表团离开平壤，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日嘅访问。喺1月10号，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阿根廷、澳洲、日本、南韩等47个国家外交部长喺联合声明当中，以最强烈嘅措辞谴责北韩武器转让行为，表示俄罗斯曾经喺12月30号同1月2号针对乌克兰使用咗呢一啲武器。有传媒表示，北韩提供嘅导弹虽然型号老旧，但仍然属于弹道导弹，不容易拦截，对乌克兰构成较大威胁。有评论指出，后续制裁将会接踵而来，金正恩已经预料到。上个月，金正恩喺劳动党年终会议上话，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系不可能噶。南北韩并非再系同民族嘅关系，而系变成咗两个敌对国家，或者系交战当中嘅国家。仲话平壤当局将会喺同敌人嘅关系上作出决定性嘅政策改变。一啲分析人士认为，北韩之前一直抱住同族之间不可使用核武器嘅立场，上述嘅讲话可能系为将来对南韩动用核武提供理由。德国外交部15号赞扬台湾嘅民主价值，对台湾总统选举表示祝贺。呢个系12年嚟德国政府首次祝贺台湾选举，凸显对台政策嘅转变。2012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长威斯特威勒祝贺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总统。佢仲喺声明当中表达期盼两岸关系缓和，并对台湾嘅民主同法治表示肯定。此后，德国政府不再恭贺台湾选举。喺2020年举行嘅上次总统大选，政府发言人蔡柏特被问到是否祝贺蔡英文连任总统时，仅表示对台湾自由民主嘅选举顺利举行表示欢迎，并强调德国嘅一个中国政策。当时德国积极推动对中关系，对台湾态度相对保守，台湾喺德国政坛因此成为咗敏感话题。德国对台态度嘅转捩点系2021年底举行嘅大选，选后上台嘅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主动强化对台关系。去年喺阔别26年之后，首度派部长级官员访台，主动扩大两国官员同公民社会交流嘅空间。外交部同经济部嘅高层官员亦都不避忌喺公开场合谈台湾政策。台湾今次举行总统大选，德国外交部向选民、候选人及当选者表示祝贺。尽管避开总统嘅称谓同当选人赖清德嘅名，相较过去几年仍然系进步，反映德国对台立场嘅转变。德国外交部15号发布声明强调，德国喺好多领域同台湾保持紧密关系，对喺一个中国框架下同台湾强化关系表示期待。马英九选前接受外媒德国之声专访，讲到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仲话台湾无论如何防卫，都永远无法抵御同大陆嘅战争。旅居纽约嘅前台湾大专校联会董事长戴明仪，喺旅居美国52年之后，第一次返回台湾，并为咗参加台湾总统大选投票，50年嚟第一次办理咗中华民国护照。佢话今次马英九选前讲到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呢一句说话，吓到咗一啲蓝营人士，使佢哋临阵倒戈。佢话我嘅好多同学好多系蓝营噶，佢哋好不满意呢一句说话，因为佢哋话我哋由细从共产党嗰度逃出嚟噶，马英九讲呢一句说话太不合适。我嘅同学里面就有因为马英九一句说话改变咗主意噶，佢哋投完票之后话俾我知，投咗俾赖清德。虽然民进党赖清德赢得总统大选，但民进党喺立法院嘅席位未过半，未能成为最大党。国民党虽然输咗总统大选，但系却成为立法院嘅最大党，虽然席位数亦都未过半。 海外华人当中的民国派，中华民国海外公民委员会秘书长 Victor Chou 在台湾大选之后对本报说，我想告诫国民党，你如果2028年想胜选，你就不要再闹民进党了，你应该闹共产党，你就要好像1921年这样闹共产党，闹共产党所谓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时评人蔡盛坤14号通过国际社媒平台 X 披露，一生崇尚自由的茅于锡先生95岁之际，终于来到了自由之地。推文并附有一张茅于锡夫妇共同切蛋糕的相，但相片的拍摄地点同时间不详。据阿波罗网报道，茅于锡是中国泰斗级自由派学者和经济学家，他的伯父是茅尔星，是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于锡创办的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2019年8月被中共强制关闭。天泽这个名取自《诗经》，意思是天定的规则。茅于锡当年1月的90岁生日感言是，如果有选择希望去美国，最大缺陷是中国还是一个专政社会。2018年12月，茅于锡接受美国官方媒体美国之音的采访时透露，他要退出中国共产党。他说，党章上是可以退党的，实际上是不允许你退党，所以想退党的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不交党费，那你可以将我开除了吧，所以就有好多年不交党费。2011年，茅于锡发表将毛泽东还原成人，提出毛泽东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2013年发表修改版，认为毛泽东因为迷信权力，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同人民对立的人民公敌。茅于锡还反对建造航空母舰，他说，你没看到如果你增加国防力量，别人亦都会增加国防力量，这个力量就抵消了，不做航母，钱可以用来消除贫困、艾滋病治疗、改善气候变暖等等困扰的问题。茅于锡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说第一没效率，第二没公平。茅于锡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因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是为富人办事，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是有酬劳的，为穷人办事是没有酬劳的。蔡盛坤的上述推文表示，茅于锡先生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90多年的中国。不过先生对未来并不悲观，认为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开倒车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车毁人亡。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不仅仅拥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会拥有自由组党、自由表达、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